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七大洲挑战可能是每一个热爱旅行的人都想完成的梦想。我们今天的嘉宾 Gavin 就是扛着他的相机和对这个世界无限的好奇，走遍了七大洲超过50个国家，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无数精彩的旅行故事。那今晚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竖起我们的双耳来倾听吧。那让我们掌声欢迎 Gavin 的到来。那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Gavin。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花时间收听。我的名字叫 Gavin， 我是西雅图的一个普通的码工，在混迹在各大 IT 公司。然后呢，我平时呢喜欢各种 outdoor 的活动，比方说 hiking 啊，滑雪啊，对。然后呢，还喜欢照相，对 photography， 还有喜欢 travel。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很有幸走遍了七大洲，大概我查了一下，应该是48个国家，对，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对，刚才 Gavin 非常自谦啊，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码农，但是您的这些爱好，户外的爱好，包括摄影，包括旅行，真的就给我们不一般的感受了。您刚才也提到了是48个国家，那么如果今年疫情比如说结束的比较早的话，我们当然希望说不定50个国家在今年就能实现了。那你刚才也提到了自己非常喜欢旅行，那就想请问一下，您比较喜欢的旅行风格是怎么样呢？平时你是比如说跟家人朋友出游比较多，还是比如说 solo 自己走呢？
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很广泛的定义，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可能会进行不一样的旅行。但是一般来说呢，我去一些比较休闲的地方，比方说夏威夷啊，或者是加勒比海那样子。我就会愿意跟朋友或者说是家人，因为这种地方比较休闲，并没有什么很强的时间上的或者是 preference 上的冲突，而且可以慢慢的悠闲的去，就是有点像度假性质的。但是呢，如果去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或者说比较荒凉，或者比较我认为有难度的地方，我就会倾向于自己一个人去。原因就是说，这些地方第一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或者说一定的对体力或者对胆量有一定的要求。然后第二呢，这些地方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定的因素。如果在旅途途中还要需要跟因为每个人对旅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如果在旅途中还要跟大家去沟通，可能会效果可能不定很好。但相反，如果在旅途中遇到有一道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样反而会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喜好吧。
对，从 Gavin 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随机应变、灵活变通，其实是一个旅行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了。那么今天我们既然讲到了七大洲，我们就一个大洲一个大洲的来聊吧。不过在聊这个大洲之前，我其实有个小私心想问问，哎，您回忆一下，在这个COVID 这个 quarantine 就是隔离期间之前，您最后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呢？去了哪里？
其实如果是私人的旅行，应该是去那个摩洛哥跟西班牙，就是我去了摩洛哥转了一圈，然后再过那个直布罗陀海峡到了西班牙的南部，就塞尔维利亚地区。但是呢，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公司派去巴西招聘，然后我在那个 里约热内卢跟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忘了，就在巴西转了一下，这样子。
哦，最后一趟如果算是最后一趟隔离前的旅行的话，其实是属于巴西，对吧？那巴西是这个美洲的代表了。既然今天这么巧，那我们要不就从这个美洲开始聊起吧。首先，美洲分为南美跟北美嘛。首先，大概跟我们聊一聊南北美，你去了哪一些国家？对，南北美洲又是怎么样的想法？
其实南北美应该说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两个洲了。那北美洲就不用说了，你看主要的国家就是，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还有如果算上，其实中美洲其实应该算，北美还是南美，我也搞不很清楚。但那些地方就基本上是加勒比海的岛国啊，就是你比方说坐 cruise 啊什么的会去到。然后如果南美的话呢？我去过，比方说阿根廷啊、巴西啊、厄瓜多尔、秘鲁，南美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民风比较淳朴，然后还有很多西班牙或者葡萄牙，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文化也好，风景也好，遗址也好，就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呀。
那么你简单刚才一讲，我替你数一数，都有小10个国家去过了。那么你刚才叶子其实在开头的介绍当中也说了，因为您去过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有很多很精彩或者说出乎人意料的故事。那对这两个南美跟北美，你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呢？
北美的话，其实，我觉得北美是对自然风光或者自然环境保护的比较好。他们比方说在可能100多年前就设立了国家公园，所以很多自然风光，也许你10年前去，然后现在再去，其实看起来都一样。就比方疫情期间我去了黄石啊这些国家公园，跟我十几年前去，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呢，我相信大家都在北美大陆本身转，然后可能在阿拉斯加逛的会相对少一点，所以我这里就想分享一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在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以及在那里面的一些境遇吧。那我首先想分享的国家公园呢是叫做 Katmai National Park，那中文名字呢我翻了一下叫做卡德迈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呢是全美第四大的国家公园，它有6个活火山，10个休眠火山，还最厉害的是它有3000头熊。然后呢，去那个地方就非常的难啊，但是呢，每年都有不少人慕名而来。那原因是哪里呢？就是那3000头熊，就是这是一个很少的地方，你在熊比游客多的地方。你随处都可以遇到熊，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熊。在那个公园里，你觉得你反而会觉得熊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只是这里的过客。那首先要去这个国家公园呢，要从那个首府阿拉斯加的首府，Anchorage 叫做，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哈，然后先坐小飞机，就是那种小的双引擎飞机，飞到一个小镇附近，那个小镇叫 Kingston，然后再从 Kingston 呢换成那种单引擎的水上飞机，就是那种五人座的，然后反正哐哧哐哧的，你就颠到大概1个小时呢，就沿着那个叫做库克湾吧，就去降落在公园的叫做 Lake Brooks，就是其中的一个湖，然后那个湖呢，跟另外一个湖叫做Nanak Lake 中间的一小块空间，是有一条 Brooks River 连起来的，然后那一小块空间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公园的活动区间了。然后我们从码头上岸之后呢，其实没有码头，是 wet landing，他们叫就是降落在水里，你只能在岸在潜水上岸那样子，会弄湿那样子。然后有一条很短的路去到那个 campsite，那 campsite 因为是安全起见，因为周围太多的熊了，所以是为有电网围着的，也就是说，出门进门都得把门锁好。然后呢，晚上周围都是熊的声音啊，狼的声音，还挺恐怖的。然后在这个公园里面呢， 主要的观景区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在湖边，那主要是看那种母熊跟小熊，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母熊带着，比方说两个到三个，其实一般都是两个，很少看到三个，两个的小熊，然后在那个浅水边上捉鱼。但是呢，与此同时呢，你也会看到像美国人他们不怕死啊，就在岸边读读书啊，或者说在湖里钓鱼。然后你也会看到一些很好奇的熊呢，就会观赏一下人是怎么钓鱼的。然后等人钓上鱼呢，他也会企图去抢那个鱼啊。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故事呢，跟我自己相关的呢，就是从这个 campsite 就是营地去到一个叫做 Brooks Fall， 就是一个很小的瀑布。在那个瀑布呢，是有几十头熊就蹲在那里等那个三文鱼洄游。当三文鱼洄游往上跳跃的时候呢，那个熊就会很懒洋洋的把嘴巴张开，然后把鱼叼住。然后呢，他们也很挑剔，因为这个七八月份我们去的时候是物产非常丰富的时候，就是有成千上万的鱼在那里游过，所以他们也不会很珍惜食物，反正咬个一口两口就把它扔掉。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岸边的一个小的平台去观看这个捉鱼的过程。然后呢，我遇到的比较奇遇吧，应该说是也可能说是比较运气，就是在我看了半天熊就往回走的时候呢，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往回走的时候呢，在树林的中央呢，就遇到了一头那种可能是刚刚脱离母亲那种小熊。然后呢，他可能是遇到我们比较好奇吧，可能以为我们是一些比较猎物或什么的，就直直的往我们冲过来啊。那种速度就是那种变速的能力，就像那种特斯拉起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一下子往你就冲过来，然后这一下子我们脑袋就很空白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反应就不一样。我那个朋友呢，他就想起 Ranger 说，哦，在森林里面要大声叫，然后他就跟 Bear 打招呼，然后我呢就吓得说，哦，我们要把身体变大，站在那里，就不动那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些反应其实是没有特别的用处的，但是可能熊走得比较近了，发觉我们是人的时候呢，他就停下来转个90度的弯就走开了。但是那段经历真的是把我们给吓住了。对，我就是，
哦，对，离这个熊如此之近。
对，因为那种熊是不是黑熊，就是一般意义上如果你遇到黑熊的话，你是可以跟他对叫 fight back 的，就是可以跟他对打的。但是如果遇到那种 grizzly bear， 就是站起来大概有三米高，就是你基本上跑又跑不过他，游水又游泳也游不过他，爬树也爬不过他，基本上只能装死的。对，
哎，但我其实挺好奇的，一般如果去这种熊特别多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是在内陆这边的话，大家有的时候会带那种熊喷雾，那去那儿的时候是不是为了保护熊或者怎么样，其实大家是不选择带这样的喷雾的呢？
其实是有的，但是问题是那个时间很短，我没有反应过来。
哦，对，也确实那个时候下意识，当他离你这么近的时候，那所以说我就在想，在那边湖边钓鱼海边钓鱼的人那胆子真的是够大的。其实刚才这 Galen 给我们推荐这阿拉斯加这个叫 Kenai 的这个 National Park 真的是非常美。我记得以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上面写它是一半海水一半雪山的。
对，它最开始是因为火山爆发而设立那个国家公园，因为100多年前在阿拉斯加发生一个火山爆发，其实在美国内陆的人是很难去实地考察，所以呢，他派了个陆军的什么过去看了一下，说啊，这个，因为他也不是专业人士，你知道吧？就看了一下，说哦，这个火山爆发，然后火山灰被铺在那个什么，非常壮观，是吧？但是如果实际上按现在的标准其实也不是很壮观，是吧？但是这个 somehow 就演变成只是为了看熊，所以很多日本的游客啊，或者世界各地的背着长枪短炮过来就是为了观赏那个熊。
对，今天听了 Gavin 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我下一趟去这个阿拉斯加一定要把这个 Kenai 给放上这个日程了。因为其实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的数量其实是超过了美国东海岸所有其他，就是其他国家公园数量的总和的，是这种自然资源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去这个阿拉斯加的时候，都会先选择去看极光，然后可能会选择去个 Denali National Park。但您推荐，刚才推荐这个，听起来这个两栖国家公园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
对，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时间讲第二个国家公园，阿拉
哦，
斯
当
加。
然。
OK，那我第二个讲的呢，也是一个很荒的地方，就是，就是你刚刚说的迪纳里，我们都去过了，但是我现在讲那个就比较少人去的，叫做英文名叫做 Wrangell San Elias National Park，然后英文名字中文名字叫朗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然后呢，它的得名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山，一个叫做朗格尔，一个叫圣埃利亚斯山。然后这个地方，面积非常大，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它有多大呢？它的，让我看看哈。对，它海拔非常的高，它在全美前16个最高峰，它占了9个。这个国家公园，其中有4个呢是在16000feet以上的。然后呢，这个国家公园呢是以冰川为特色的。我们可能一般人都会去那个冰川公园，是吧？但是这个地方呢有150个冰川，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冰川融化很厉害的时候，还有150个冰川。这个公园因为非常的荒，整个公园呢只有两条路。而且是分别通向两个小镇，一个叫做 Nabasna，一个叫 McAfee。第一个小镇呢只有5个人，常住人口只有5个人。第二个小镇呢常住人口只有28个人。就是也是一个游人比居民要多的时候多的，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基本上是最少去的国家，游人最少去的一个国家公园之一吧。然后我觉得，我想说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呢？就说首先去就非常难去，就沿途风景虽然很美，你会沿途看到各种各样的冰川，是吧？就这种冰川，尤其是在有云雾的时候，你就觉得在云雾上面有个冰河那样子流下来，然后流到那个云雾下，然后再往下就是那个一般的山，就感觉非常好。沿着那个去，那个那条公路，景色非常美。然后去到尽头。就去了那个公路的尽头呢，是一条河，然后这条河呢就非常有意思，它有两条桥，一条呢是免费的，只能走人，然后另一条呢是可以通车的，但是呢，开过去要收250块，开回来呢要收250块，当然如果你有钱的呢，也可以买个年卡1000美元，但是呢，当时我们可能想了想，还是步行好了，所以我们就走，把车停在了桥的对面，然后走过去，然后走到那小镇大概是4公里吧，就说桥的另外一边是有路的，然后4公里，然后走过去之后呢，就是就对这个小矿，其实这个小镇最开始就是一个铜矿，是一个以铜矿出名的矿业小镇，就是曾经挖了在27年，就我刚搜了一下，27年呢挖了463万吨的铜矿石，但是呢，这种铜矿挖完之后呢，就是他们就来挖金，然后呢，挖金的也挖完了之后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鬼镇，所以去那里呢，其实只有两个事情可做，第一个呢就参观以前的铜矿，矿洞，都是你在那个小镇往上走就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那种挖矿的小车跟铁轨，能够坐着一个 tour 就进到里面，就是一直降到底下去参观以前铜矿的个是怎么挖的，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而且也是非常简陋的，因为它游客可以去的地方，它用那个钢支架给支撑起来的，但你可以看到以前的其他的洞其实只是用那种一般的木头撑着，所以可能也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其次呢，这个地方其实冰川非常有名，我们就在那边走了一天的冰川，那个冰川不是一般的到此一游，我们是可以用那个，我们是需要带那个，那种叫什么，
专业
的
装备去攀冰吗？
对对，你要带着攀冰的东西，还要带着那个爪，冰爪，然后呢是要有专业的导游，然后他们就是能够带你去很深入的地方，然后去看那个冰洞啊、冰河啊，就是真的是冰河，就是在冰，其实应该说是小溪吧，在那个冰川上面那样回形的流动，然后你要是胆子大的话，我记得我有张照片还跳到中间的一个小岛那样子拍了张照片，对，然后但是有导游的原因是他们能识别到冰缝了，就是如果不小心掉到冰缝里，那一般是出不来的了。对，
哇，这个 National Park 的攀冰之旅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棒，原来阿拉斯加还有这样别样的旅程可以展开，那这两个景点真的是我们的 Gavin 亲情推荐了。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环游世界的嘉宾 Gavin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旅行故事。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他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两个阿拉斯加非常小众的国家公园，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 Gavin， 让他来跟我们聊聊南美吧。
大家好，南美的话呢，其实很多自然，就除了那个人文风光呢，还有很多自然风光，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比方说，阿根廷跟巴西之间的伊瓜苏瀑布，还有那个，阿根廷的 Patagonia 那个山脉，都是很有名气的。然后，我个人今天想，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两个地方呢，一个就是那个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一个是秘鲁。秘鲁呢就是那个马丘比丘啊，可能很多人也去过了。那么我今天就着重讲一下厄瓜多尔吧。我比较喜欢这个国家呢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以前一直想去，就是达尔文发现进化论的那个Galapagos 那个群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去的那个，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嘛，我一直想去一下那个传说中的亚马逊雨林。然后我先讲一讲，分享一下那个亚马逊雨林吧。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到，比如说巴西或者说秘鲁或者厄瓜多尔。但一般的说法呢就是说从厄瓜多尔或者秘鲁看到呢稍微原始一点点，就是巴西那边呢比较近文明存在的地方开发的比较多了，就相对差一点点。然后去那个亚马逊的庄狗呢其实是很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首先呢你要从那个基尔，就是它首都，坐飞机大概40分钟吧，去到那个边上的一个小镇叫拉沟阿瑞诺，然后呢再坐2个小时的车就去到一个那个河我倒是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是亚马逊比较支流，去到河边的一个小码头，要坐2个小时那种敞篷车吧，就真的是卡车改装成坐人的，很简陋的条件，然后路也很颠簸，开了2个小时去到那里，然后稍作休息之后呢就换成一种小船，这种小船呢是是机动船了，就是但是它的 engine 是马引擎呢是装在后面的，然后窄长窄长的，然后呢中间的座位呢大概是每个座位能坐2个人那样子，很窄长的一条船。可能是因为游客的原因呢，我们那个船上面还有个棚能遮一下太阳，但是我看到当地人的那个船呢是没有的。但是为什么原因是那么窄长呢我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呢坐了2个小时就进入了一个在那个叫做 Cuyabano Reserve, 就中文名叫做库亚贝诺国家公园吧，里面的一个小村落，就是一个亚马逊的当地的一些小民族的村落。然后我们之所以去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一种扶贫的含义的，就是当地政府为了扶持那些当雨林里的原始居民吧，因为他们那个土地在雨林里面其实土地并不是特别的肥沃，虽然是雨林，但是可能植物也比较多吧，反正它并不是特别的肥沃，能种植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呢他们需要这种游客的资金作为一些帮助吧。然后呢里面的条件呢其实还不算特别艰苦，他们搭了那些小木屋，然后里面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是有的，所以还可以条件。然后我们在里面呢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基本上就围绕这个亚马逊庄狗吧。那比方说有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呢就是看那个鹦鹉，就我们可能平时都是见过鹦鹉的，但是可能都是一只两只那样看的，但是呢这个看鹦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Rio, 就是讲巴西的一个很奇特的鹦鹉，然后在那个雨林里面上百只鹦鹉一起聚居的，我们当时去看的就是这样子的情景。我们看到鹦鹉的有2个地方，一个呢是在河岸边上的悬崖，然后我可以看到一大群的那种绿鹦鹉，就是上千只的那种鹦鹉在而且是分成不同的族群那样子，就是趴在那个悬崖上的吃那种带有我据导游所说就是他们吃的那种树上的果实是带有毒性，然后呢这种泥土就是在某些地方特产的泥土呢可以中和这种毒性那样子，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定时去那个悬崖上吃那种啄那种土，然后呢一群云的飞过，就像那个绿色的云啊或者是黄色的云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壮观，而且那个叫声也非常的嘹亮，所以就算你 就算我们坐在船上离得比较远，观看起来还是也是非常震撼的。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像小喷泉那样的地方，据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土壤。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设置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在那个叫做草棚下面给游客，然后就透过那种观景的窗户去远远的观察那个里面的情况。然后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呢，就是他们这个鹦鹉其实不是同一类的，一种是那种大的鹦鹉，就是那种大头的绿头鹦鹉，超大的，一种就是那种小的绿鹦鹉或者说是黄鹦鹉那样子。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在互相的争夺，比方说先是那个绿的鹦鹉过来吃是吧，然后一会儿你就听到忽然的有人发出那个警报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一群鹦鹉就哇就散开了，然后分散在周围一圈的那个树上。然后过了没多久呢，你就听到很特别的那种叫声，然后就像有个什么，也不能说是轰炸机吧，反正就叫声特别的亮，然后在天上盘旋一会儿，然后就一只两只的就跳下来，那种都你，然后我们才发觉是那种大的鹦鹉下来吃那个土。然后等他们吃的差不多了，而且这些鹦鹉呢，其实因为他们是因为大鹦鹉的原因呢，所以是我导游跟我们说是两只两只为一个家庭那样子，所以他们之间也会有互相的一些争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正我是拍了不少那个照片的，用按快门看到他们打斗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在这些大鹦鹉打完了吃完了喝完了水之后呢，小鹦鹉再下来，然后反正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我们在那里待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吧，观摩着整个过程。
对，听说亚马逊的鹦鹉有超过48个种类，不知道你们看到了多少不同种的鹦鹉呢？
那种大的鹦鹉是同一个种类的，但是只是不同的 family。然后小的鹦鹉呢，我们看到大概3-4种吧，就从它的，那具体来说是哪一种的鹦鹉呢？当时导游跟我讲，我也不记住了，我只是从它们身上的颜色，比方说一些是全部绿色的，一些是黄绿的，一些是黄红的那样子，我是通过这样的颜色来区分，通过它羽毛的颜色，对。
对的，那亚马逊除了这个鹦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或者其他的活动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一个比较有好玩的呢，就是晚上出去找那个淡水鳄，就是在亚马逊的那个河里面呢，有一种鳄鱼是比较独有的，是它的独有，是叫淡水鳄吧，反正。然后这种鳄鱼呢，白天好像非常能找到。但原因好像是因为他们藏的比较好吧，然后晚上去呢，他们可以用那个手电筒去照，然后他们眼睛会发光，就像那种，其实晚上照任何动物，就像那种，因为你去过非洲照那种豹子啊什么的，它眼睛也像一个手电筒那样子会发光的，所以就比较好找。然后反正我们最后呢，其实也只是看到了两只淡水鳄，这个场景呢，其实没有那个鹦鹉那么壮观了，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独有的物种吧，然后这个过程也是挺惬意的吧，因为晚上风景，河边的风景也不一样，你会明显的感受到更多的动物的叫声啊什么的，虽然不一定能看得到，对，我也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呢，就是他们在这个村落呢设置了那种观景的高塔，是非常高的高塔，就是我觉得可能将近100米高的高塔，就是你在爬那个塔的过程中呢，可以实地的观察到雨林在不同的高度它有不同的植被，就是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能是用爬藤的，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些蕨类，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些兰花或什么的，然后再往上你会看到不同的鸟窝在不同的高度什么的，所以到了最顶上基本上就是在雨林的最高处了，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望远镜啊什么的观看附近的整个雨林，包括河流的网状的河流啊什么的，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各种鸟窝。
对，提起亚马逊雨林，肯定很多人更多映入眼帘的是类似于鳄鱼、食人鱼，然后雨林、树藤、毒虫、蟒蛇，或者是原始部落。不过在今天我们给 Evan 的这个描述下，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些城市人来说，散发着一点危险讯号的地方，瞬间变得有一点点人情味起来了。那么在晚间10:15，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听 Evan 来讲讲他非常向往的 Galapagos 群岛吧。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热爱自然的小小旅行家 Gavin 来跟我们描述他的故事。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的这个脚步已经到了亚马逊丛林，接下来马上要往这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地方飞进了。那么请 Gavin 快带我们去那里看一看吧。
在讲那个 Galapagos 之前，我想补充一下，雨林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它的食物。你会吃到一些当地人的食物，你想可能都不一定敢想到的。比方说他们用棕榈树养的虫蛹，他们是饭后作为 dessert 甜点来吃的。反正我当时是不敢吃的，但是我看还是有人去尝试的。好，甜点时间过后呢，我就继续讲那个 Galapagos。很多人其实去那有可能有不同的目的了，因为那个地方也是据说也是个潜水的圣地了，因为我们去那边也做了很多比方说 snorkeling 就浮潜的一些活动吧。里面的确是水清是吧，然后呢鱼类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能观察到那个叫做海蜥蜴。海蜥蜴那个你可以看到它吃那个海藻，还可以看到海豹，比方说海豹可以跟你很好奇的就是在你身边转啊什么的，就是这种人跟动物亲近接触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了。还有那个比较出名的像那个陆龟吧，就是那个象龟，对，象龟，那叫象龟。还有就是达尔文发现那个进化论的那种这种鸟是吧，在各个岛也不一样。我当时去权衡过各种就是包括那个交通啊各方面的因素之后呢，最后选择的是坐那个 cruise， 坐游轮。就是那种所谓的游轮，不是一般那种加勒比海那种大游轮啊，其实就是一艘小船。船上可能只有几个船舱，可能等我想想，我们这条船可能整个船的游客可能不超过20个人吧，对，可能没有，就十几个 ，let me see， 呀、yeah, ，差不多不超过20个人，就两个桌子，吃饭之后就两个桌子，然后呢再加上几个船员，反正就像一个大的 family 一样，还是挺有气氛，还挺友好的。然后呢，为什么要坐游轮？这种小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啊，你要在岛跟岛之间穿梭，尤其是你要看不同岛上的不同的动物，然后去见证这所谓的物种起源，是吧？那么其实坐游坐 cruise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如果有一些地理常识的同学可能都会知道，就是它其实是一系列的火山爆发形成的岛，越大的岛呢就是越近的，就是说爆发时间越离现在越近的。但是这样的岛虽然面积比较大，但是由于它演化的时间也比较短，反而物种是比较单一快单调的。但是呢在最西边最小的那种岛虽然是时间最久远，但是因为时间久远的原因，它物种也是往往是最丰富的。所以呢一个cruise下来呢，你可以既可以看到比较单调的或者比较荒凉的那种火山刚刚喷发完的那种大岛，也可以看到树木可以有动物物种都非常丰富的小岛。我这里呢那时间的原因吧，我可能就介绍了两个小岛，我觉得 actually 可以讲的more。但 anyway， 现在有一个岛呢就是是难得的跟那个人文有一点点关系的。这个岛呢名字叫做，我看看叫什么名字。
哦，加帕戈斯好像据说有13个岛组成，所以说其实是它是有13个主岛，面积好像是大于10平方公里的，还有8个小岛，还有100多个那种礁岩组成的，所以说真的是群岛。它好像在这个除了中文名叫加拉帕戈斯群岛之外，好像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科隆群岛，但我还没有去了解过这个科隆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而且它距离厄瓜多尔大概是有900多公里。对，所以您找到这个您想要介绍的这个小岛的名字了吗？
找到了。那个岛呢其实跟你刚才提到的科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叫科隆呢？其实最开始时候是很多德国的移民跑过去，就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呢，很多德国人为了逃离这个东西就跑去了南美，然后有一部分人呢就选择了那个加拉帕戈斯。然后呢我要提这个岛呢其实就是这段爱恨情仇的故事。这个岛呢叫做Florana。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呢就一户人家，是吧？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岛，但只有一户人家。然后慢慢的呢就搬来了另外一户，然后又搬来了另外一户。然后这三户人家之间呢就只有，但是这三户人家呢其实说不是一个大的 family， 就是除了第一个 family 有一个女生一个男生，是吧？然后另外一个 family 有一个女生一个男生，然后第三个其实只有男性。然后在他们之间呢就发生了一些就是爱情跟那个仇杀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一家的女主人呢可能是不是跟另一家的男主人有些绯闻吧，或者说有些什么的，然后最后导致呢，他最后虽然那个叫做 Queen of 的他自己给自己命名叫 Queen of Florana 而且上了当时德国的报纸，还有什么的，因为他们当时想法是说想把这个打造成一个旅游基地那样子，意识非常超前。我觉得就算是现在，我估计要把它成为打造成一个夏威夷那样的旅游村也是不现实的。对 ，anyway， 对。他想法很好，然后呢他有一些 control 的freak， 然后呢就 control 这三个 family， 最后导致呢他为了要 control 那些 family 呢就可能跟那些 family 的男生有些那个绯闻吧，然后最后他自己反而是被干掉了。然后最后呢这个故事到底是谁干掉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其实也没有人管这种很荒芜的地方。然后这个岛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是没有人的。然后我们去那边呢就是做了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了里面的溶洞，还有呢就是在那边投递邮件。那个投递邮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基本上是靠人来投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邮局，就有一个邮箱，然后你写了张明信片嘛，就放在那儿，比方说要寄到西雅图，是吧？然后呢放在那儿，然后呢同时呢你就翻看一下已经放在那里的明信片，比方说有没有去三藩市的话，举个例子哈，因为你觉得啊三藩市我可以帮他送到，然后你就把它拿上。 拿到这之后呢，比方说你拿到西雅图，然后看看哦，你是不是去三藩市出差，你能不能帮我把他带到三藩市，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卡交给另外的人，然后那个人到了三藩市呢，可能要交给下一个人。对，他们以前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投递邮件的，然后这个传统维持了100多年，然后我也尝试寄了一张明信片，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收到，不知道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难道是没有西雅图区的旅客帮您带回来吗？
其实我有尝试过，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是隔壁一条船的，他是住在伊萨夸的。我问一下他，你能不能帮我送一下我的，我帮你送一下你的，但是他不干。
增加这个明信片邮递这个全世界的惊喜感了。对，那另外一个你要推荐的小岛叫什么呢？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大家都会去的，就是最小的一个，但是又物种最丰富的一个，叫做Isla Espanol。就是西班牙岛。这个岛呢，非常的小，但是呢，这个岛我去到觉得最精彩的一个岛，就是首先它那个物种就非常丰富。比方说我们在那边看到了企鹅，就是在赤道看到了企鹅，就是有一群迷失的企鹅，不幸的就流落在 Galapagos， 然后 somehow 呢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我们就在那边看到了企鹅，然后呢。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它其实整个小岛其实在一个悬崖上，像类似悬崖那样子的。然后呢，要登岛的过程也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基本上是停在了悬崖边上，然后沿着那个沿着悬崖往上走的那种梯子，就之字形的梯子往上走。然后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在其他岛看到的鸟类基本上都有，比方说那种蓝脚的，像说布比是吧，还有黄脚的，还有那种老鹰而且看到很多幼鸟在呼唤。对，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还看到信天翁，就是看到各种的鸟在那边孵化，然后看到很多小小的鸟，然后那些鸟呢要么就很小的在那待着是吧，有那个雄鸟看着。成鸟看着，要么呢就是已经脱毛准备要起飞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信天翁在学飞那样子，还看到那个老鹰那种雏鹰，还有看到老鹰去捉那些什么，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态那样子，对，还可以看到蜥蜴，对。
对，您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特别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像您说的这个 blue foot boobies， 还有 red foot boobies， 再或者您刚刚说的企鹅，还有这个 iguana 叫海蜥蜴，对吧？都是我觉得在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戈拉帕加斯群岛真的是非常值得对生态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去游一游的。其实今天我们本来是想讲这个七大洲挑战，没想到讲着讲着两个大洲都没有讲完，那说明我们这个 Gavin 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能讲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今天由于这个时间有限，那我们只能把更多精彩的内容等到以后 Gavin 有时间了，我们再请他回来帮我们把这个七大洲挑战给补足了。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 Gavin， 如果说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您最想去的是什么地方？
我最想去的可能还是非洲吧，因为第一，我去的非洲的国家还比较少，只去过三四个国家吧。然后非洲也是有个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风景，比方说埃及我就很想去，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去，好像南非啊，纳米比亚，东非还有些国家，西非有些国家我都想去一下，但是也没有机会。所以如果疫情结束，在疫苗比较普及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希望有机会去那边旅行3个星期那样子，稍微走一圈。
对，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旅行计划。那么感谢 Gavin 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南美跟北美的地方，无论是这个被熊追的经历，还是这个我们这个攀冰的冰川国 攀冰的这个跟冰川有关的国家公园，还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亚马逊丛林和最后介绍的这个格拉帕加斯群岛，每一处的自然风光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这里呢，叶姐代表观众朋友们祝我们这个 Gavin 在疫情结束之后能赶紧去非洲看一看，把这个七大洲50个国家的打卡目标早日实现了。那么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喽，大家晚安。